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啊，今天是父亲节啊，我祝在座的每一位父亲外公爷爷父亲节主内喜乐平安。今天我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希伯来书，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在第四章的最后这几节的经文如果您需要圣经的话呢请您举一下手我们招待给您送去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翻到之后请大家安静我们的心聆听圣灵启示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一同低头献上我们的祈祷慈爱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是何等伟大的父爱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拯救我们这世上不配的罪人愿你那牺牲的爱也感动我们每一位的心不只是我们做父亲的每一位做神儿女的让我们都能以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同事爱我们的邻居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在你所喜悦的时刻你借着圣灵感动了我们拯救了我们帮助了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享一切的喜乐平安有那赦罪的恩典更是那永恒复活里的荣耀让我们带着这样活泼的盼望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在这个世界里有苦难有各样的战争有各样的恐慌有各样的暴力凶杀仇恨然而主你应许我们你胜了这个世界在耶稣基督里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求你把你应许给我们那世人不能夺去的平安今天多多的加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你圣灵的能力你宝贵话语的真理让我们来分辨这个世界上的善恶是非让我们能够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可以谦卑的跟随你向这个黑暗悖逆的世界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我们也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灵性迟钝心灵也昏暗然而你就是那光你要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真理的光中 可以得着一切的自由。主，我们求你纪念我们中间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感谢你也医治刘姐妹，医治我的母亲，医治 Karen 姐妹。我们也求你怜悯在国内的远山弟兄，求你安静他的心，让他能够专心的仰望你，也能够积极的寻求治疗，让他的身体和心灵都能够得着恢复。主，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安慰Peter 弟兄，也保守他们全家在你面前的生命和信心，亲自的扶持他们，坚固他们。我们也为刚刚回到新加坡的慈恩弟兄献上祈祷，求你祝福他，祝福他们全家，在纪念他外婆在主里的一生的时候，全家都能够得着从天上来的安慰，带着对将来永恒天家再见的盼望，来继续的跟随你，来荣耀你，也保守他这一周回夏洛特的行程。祝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亲自的借着圣善的灵，把你的话语显明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每一天存谦卑的心来与你同行。愿你荣耀的恩典可以得着称赞。感谢主垂听我们这样有声无声的祈祷，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如果我问你，耶稣基督今天对你最重要的帮助在哪里，你会如何回答？请你心中想一想，就在今天，耶稣基督对你最重要的帮助在哪里？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的爱表现在你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意义又是什么？神的爱在你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意义又是什么？请你想一想，你要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那耶稣啊，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被称作为大祭司。祭司这个词啊，对于现代社会的我们啊，可能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啊，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啊，这个祭司这个词是个陌生的词汇。那即使是在圣经里啊，我们信了主之后发现，哎，好像这个词常常出现呢，是在旧约啊，是在旧约，那也是几千年前，时代久远的日子啊，好像和我们今天高科技啊，我们 AI 时代是不是啊，有些格格不入。然而就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神的话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他这个大祭司的身份对我们基督徒啊，持守我们的信仰至关重要。为什么为什么？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段的经文，从三个方面来看耶稣基督作为尊荣的大祭司对我们生命至关重要究竟是为什么。那第一，我们先看耶稣他作为大祭司啊，他有独特的身份。耶稣作为大祭司他有独特的身份这里面讲到十四节的上半节，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刚才讲过像我们如果不是从小长在教会里面的我们后来信主的， 我们信主以前对这个祭司的概念，可能就是停留在啊，我们觉得这个是古代宗教迷信的这样的一个简单了解上面啊。好像啊，你们去过北京的啊，去过北京旅游啊，啊，你们去参观过天坛没有啊？天坛，哦，看过是不是啊？那你们去看这个天坛呢？你可能只是把它当作是个旅游景点了，现在是不是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古迹？那我们大多数的人啊，对于这个古代啊，这个君王如何带领这个百姓祭司上天，那祈求这个风调雨顺啊，宰杀这个牛羊牲畜啊，那夸张的时候啊，在这个不论是中国还是各个国家的历史当中啊，有的时候还要献上童男童女。那我们呢，就把这个祭司啊，当作是人类历史里面啊被淘汰的这种宗教迷信的活动啊，不可信的东西啊，当作是它的一部分。那这是我们信主以前可能对这个祭司的那一点点的概念。那我们信主以后呢？信主以后，我们对祭司的概念有没有改变呢？我们有可能觉得啊，这个几千年前中东以色列这个宗教礼仪在旧约里面啊，弟兄姐妹们可能比较不太那么热衷去读这个立位记啊、民数记里面很多这些宗教礼仪的这些条款。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说，这一些宗教礼仪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全了。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这个祭司啊，这一个祭司所做的职分和他所做的这些事的本质，好像都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都已经一笔勾销了，不再和我们有任何关系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祭司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吗？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新约圣经特别提到，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这里告诉我们啊，耶稣和任何一位在地上做祭司的，他有极大的区别啊。这里特别提到他是升入高天啊，无论是在地上的大祭司是哪一个宗教的、哪一个国家、哪个文化的啊，那当然也包括以色列，旧约以色列人的大祭司都是生在地上，然后呢也死在地上啊，短暂的一生。唯有耶稣啊，他是从天而降，从天上来，道成为肉身。虽然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之后，显现给门徒有40天之久，最后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什么升入高天，回到父神的宝座前所以耶稣他这个大祭司的身份，跟所有我们认为在地上的那些宗教迷信的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地上的这些祭司很多是迷信，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进入了天上，所谓我们人人都向往死后要去的天堂。那在旧约时代啊，这以色列人无论是在旷野里的帐幕里，还是后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所有的这些献祭的条例啊，你读这一个立位记、民数记，你觉得很繁琐是不是？有的时候，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这个献祭的条例啊，在希伯来书以后我们会读到，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每个主日的敬拜，也是为了预备将来在天上的敬拜。将来我们要与主永远的同在，因此呢，耶稣作为唯一升上高天的大祭司，他有着独特的身份和尊荣。 是地上的祭司所没不能有的啊。请大家看往后翻一下希伯来书啊，给大家提前看一点，希伯来书第九章的11到12节，希伯来书第九章11到12节，这里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啊，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12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你可以看见这里所描述的耶稣将来的美事，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用山羊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什么美事呢？永远赎罪的事和将来永远的荣耀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被称为尊荣的大祭司啊。这个和当时旧约里面从亚伦和他的后代所生的地上的大祭司他的称呼不一样，亚伦和他的子孙当中在地上也有叫做大祭司的但是呢耶稣不一样，耶稣这里是什么如果有简单的直白的翻译啊，耶稣是大祭司这个尊荣这个词啊，尊荣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原文就是大、伟大、极大、尊贵的意思。那他的这个尊贵啊，不只是他用自己的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不只是他是在天上，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他原来就是从天上下来的，是不是？这里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啊，他不只是十字架被钉死复活升上了高天，因为他本来就是从天上降下的，他是神独一无二的神子耶稣，而且他做祭司不是用旧约时候那牛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赎罪祭，因此他被称为尊荣的大祭司。然后你再把希伯来书啊翻往前翻一点，翻到第7章啊，刚才我们是第9章，请你翻到第7章27节，第7章27节，他和这个地上的大祭司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第7章27节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刚才我们唱与主更亲近啊，与主更亲近啊，这里面讲到梦境里面有一个通往天堂的梯子，是不是啊？通往天堂的这个梯子，耶稣基督就是通往天堂的梯子啊。他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他是那唯一的道路，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也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他更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啊，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真理啊，这是我们所信的真理。很多的时候有人问你，你信耶稣吗啊，那我们很容易回答信，但是有人问你信什么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你信耶稣信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使徒保罗说，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和他第3天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所信的真理，因为他这个是作为他尊荣大祭司他所做的拯救我们的赎罪祭。他不仅是唯一升入高天的大祭司，而且因为他升入高天，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赎罪祭，我们今天可以蒙神的应许，有永恒的生命。 我刚才讲过，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3:16，是不是？神爱世人，是不是？大家都很爱听这一句话，神爱世人。当然，可能也包括下面一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我们。我们说很好啊，神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什么？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想请问你们信的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贫穷，乃得丰富的财富，不至于生病，个个长命百岁吗？信耶稣的，不至于失望，心想事成吗？是不是这么讲的？圣经，圣经说叫你们一切信他的什么？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他尊荣大祭司，他把这事成全了，不只是赎了我们，买赎了我们的罪恶过犯，他要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耶稣作为尊荣大祭司啊，和我们的关系。是的，他在生活中他会帮助我们，在我们贫穷的时候他供应我们的需要，当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他也医治我们，当我们心灵空虚的时候他安慰我们。但是最最重要的，这一切的帮助之所以他帮助我们，是因为他拯救我们不至灭亡，要带入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家。这是他作为尊荣的大祭司和我们的关系，他牺牲自己成为赎罪祭，成就了拯救我们的救恩。那这里讲到耶稣，他既然升上了高天了，我们可能很自然的会联想，那耶稣他升上高天那么远，他今天他如何帮助我们还在地上的这些基督徒啊？大家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大家都很羡慕那些使徒们，是不是天天跟耶稣什么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是不是天天听他亲口的讲道，我们很羡慕啊，很羡慕。可能他现在升上了高天了，我们觉得离得那么远，他如何帮助我们？特别是今天你我们信心有软弱，我们有挣扎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圣灵感动他，老早就想到了，所以他在15啊，特别提到耶稣作为天上的大祭司，如何每天帮助我们地上的基督徒的。请大家看，这个耶稣啊，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作为大祭司有独特的身份，这里呢，耶稣作为大祭司，他独特的拯救，在15，他独特的拯救，他怎么拯救我们呢？请大家看，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今天我们还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些基督徒啊，在地上的。就是我们还没有被接回天家的，仍然生活在地上神的儿女啊，我们每一天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请你想一想，我们每天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啊，这个世界上的人面临的挑战最大的，有人可能会觉得是死亡，是不是？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是贫穷，有人觉得我没有工作，有人可能觉得我身体不健康。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最大的挑战是死亡吗？如果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最大挑战是死亡的话，使徒保罗为何会在腓立比书1:21他在谈到他要做个选择，他如果这个时候是被主 接到天家还是继续留在地上，他说我是左右为难。他这个左右为难是怎么解释的呢？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观念，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谓的意思是什么？我死了就能够 to die is gain， 我死了不是失去了生命，我死了是什么？是得着了，我得着了与基督永远的同在，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他在二十三节说，我正在两难之间啊，我正在两难之间。因为他的两难之间并不是害怕在地上要死啊，他说我情愿离世与主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主接我们回天家，我们与主永远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惧怕死亡，不要惧怕死亡。所以死亡不是我们基督徒啊，信主的人，死亡不应该成为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在地上最大的挑战。不是，不是。那我们在地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希伯来书前三章啊，到了第四章，给过我们一些警告，给过我们一些警告和提醒。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请大家翻到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什么随流失去，随流失去。第三节呢，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请大家再往后翻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三章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为什么呢？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到了我们今天所读的四章啊，请大家看四章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大家看到这里面重复出现的一些词，一些负面的词，什么随流失去、忽略救恩、不信、离弃神、被罪迷惑、心理刚硬、不信从、跌倒。那上次我跟大家讲，这个跌倒是不是跌倒了还能爬起来，是跌倒了就永远爬不起来那个沉沦。世人可能最怕的是我们肉身的死亡，基督徒不应该。基督徒最大的挑战呢、啊，是如何在每一天的困难挑战中把信仰坚持到底，在每一天的困难挑战中能够把信仰坚持到底。这个是希伯来书他写圣灵启示写给我们的这个目的。刚才那么多的警告都是针对我们的信心啊，针对我们的信心。被罪迷惑、得罪神、不顺服神、不信从神，这是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的挑战。好像在旷野中的那些以色列人，他每天要选择，我要继续跟随神在这个旷野中漂流呢，还是回到原来的世界里去。所以啊，在我们中间啊，你如果做基督徒做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哦，做基督徒我们是神永远的儿女啊，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有喜乐平安的心，但是绝对不等于在我们生活中没有困难挑战了。有时候恰恰相反，因为是你做了基督徒，你成了神光明的子女，而我们有了比不信主以前更多的责任。我们可能因为作为基督徒还要遭受这个世界里面的给我们带来的各样的逼迫， 好像国内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样。顺服神的旨意啊，尽心尽力爱神，爱人如己啊，这是我们每一天神给我们的什么要求。那神为了训练我们的生命品格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什么，都自私的人，是不是？都自私的，我们都是只为自己考虑。所以呢，神为了训练我们的生命品格，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磨难啊，再加上啊，我们的仇敌啊，魔鬼撒旦啊，天天他来啊诱惑来攻击啊，那我们的生命是一年一年的成熟，那我们的挑战可能一年比一年更艰难的，弟兄姐妹。是信耶稣得永生，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喜乐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是呢，这个平安通常是在什么时候？通常是在各样的什么狂风巨浪、各样的困难挑战里的。因此呢，我们是有软弱的，我们是有软弱的。那这样的软弱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啊，它不是指肉身身体上啊，我们生病了啊，我们失去健康的这个软弱，而是我们心灵道德上的软弱。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蛮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坚持神的原则，我们不能完全的信靠顺服神的命令。当我们不完全信靠顺服神的命令，就是不能尽心尽意爱神，不能爱人如己的时候呢，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就常常会犯罪啊，得罪神也得罪人，每一位都是如此啊，我也是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有耶稣这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看神啊，特别是希伯来书给我们这些严厉的警告，我们觉得将来的这个审判好像非常的严厉，我们就非常的惧怕。然而感谢神，他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将来要审判死人活人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不只是公义的审判官了，他也是连续我们软弱的拯救我们的主。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大家读过福音书，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熟悉，他在约旦河受洗之后禁食40天，魔鬼来试探他。而在耶稣的这个生平当中，魔鬼绝对不只是就这么试探他一次就结束了。虽然福音书里面没有给我们继续记载每一天魔鬼是怎么试探他的，其实他在生命里面的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魔鬼撒旦都会来诱惑他，都会来试探他，看他会不会偏离神的真理，看他会不会做的事情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看他会不会靠着自己肉身的力量，或者是靠着他神性里面的力量来为自己彰显一下神的力量，把他的荣耀显在人的面前呢？他会不会放弃对父神的忠心？魔鬼每一天每一刻都在试探耶稣基督。感谢神，这里说他和我们一样受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胜过了魔鬼撒旦一生在他里面所有的试探的这个给他的诱惑，给他的试探，他一生全部都胜过了，一直到什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来没有像亚当夏娃那样，魔鬼撒旦一来欺骗诱惑，亚当夏娃就什么，就投降了。不像我们啊，不像我们要抵挡一个诱惑，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发誓神啊，我今天再也不乱发脾气了啊，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对自己的太太，我一定要好好的对自己的丈夫，我一定要好好对自己的孩子啊，我一定要尊重我的领导，我一定要耐心的啊，对啊，我有意见的这个同事 结果呢，一件又一件不顺心的事情就发生了，是不是？我想好好的祷告，我想好好的读经，这个电话不断，干扰不停，魔鬼撒旦天天时时刻刻在祸我们。结果呢，我们忍了没多久，我们什么？我们就放弃了，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从心里面开始就有了不该想的想法，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误解有的时候我们误解，我们觉得我们受试探，我们犯罪了，对不对？那耶稣是没有，是不是？耶稣没有，我们误解，以为耶稣受试探没有我们深呢。你们会不会这样的错误的误解就是，耶稣他神的儿子，他不会犯罪嘛，所以他总能够胜过试探，好像他胜的那个试探没有我们受的试探厉害。错，大错特错。耶稣受试探不犯罪，他所受的试探远远比我们所受的试探的时间长，每一次，而且呢，他的这个程度要比我们深得多，而且他的受的试探是不断的累积的累积的。今天这件事没有受，没有犯罪，明天再来，后天再来，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不像我们我们这个放弃我们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又放弃了又放弃了好像我们这个常常锻炼身体不能坚持下去一样的，是不是坚持一段时间放弃了，然后我们重新再来过我们觉得好像这样的我们的负担好像每一次新来的时候好像轻一点，是不是？耶稣要一生抵挡魔鬼不犯罪，他的负担是远远超过我们好像举个其实很不恰当的例子这个举重的世界冠军他能够举起这个世界上这个所有人没有人能够举起的这个分量，是不是？所以他体验过举起任何一个分量的这样的挑战，是不是？不像我们就举一小个两个哑铃对不对？然后慢慢就举不动了，我们就只能到此而止。耶稣他所担负的罪恶，他所受的试探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量的。我们的试探魔鬼给我们的试探是间断性的因为我们软弱了，我们放弃抵抗了，我们跌倒了，然后呢，我们再重新再来。耶稣他的受探是没有停歇的，没有停歇的，他直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仍然是尽心尽意爱神，爱人如己。他向父神祈祷，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不晓得，父啊赦免他们，为他们祈祷。他要背负世人的罪恶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一个人其实我们犯罪得罪神做了不讨神心意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知道的。你一旦做了不讨神心意的事情，我们的良心就开始什么？良心就开始不安的，我们开始心里就有一点负担的。但是呢，我们爱面子，我们嘴上不愿意承认，对不对？我们跟别人有争执，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也是其实夫妻吵架，哪一个人先说对不起这个就吵不起来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就是心里面明明觉得不安，然后我们还是要去找对方的错的地方因为你做了这个很不对，也掩盖我们自己的错误，掩盖我们自己的错误这个我提醒大家，当有争执的时候我们真心良心给我们看见我们做错的，我们就为着我们自己的错道歉就可以了，不要太着急的在后面加上一个但是我这个今天态度是不好，但是我们强调的是那个但是后面的，不是前面我的错，而是你的错，是因为你的错所以我才这么生气。亚当夏娃当年犯罪的时候就是如此，是不是？犯了罪之后他先想到的是什么？亚当就说是嘿，神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夏娃呢嘿，那个蛇来诱惑我的都是别人的错。我们犯了罪之后，你越找这个借口你越是没有良心得着平安。 我们越早什么到耶稣面前来，他体恤我们，他体恤我们，他所承受的心灵里面那个罪恶的负担，他自己没有犯罪，但是他背负什么？背负你我的罪恶。你可想而知，他所承受的，他可以体会你我今天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能够体恤那些现在正在受试探的人，而且他能够帮助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就好像在第二章，我们希伯来书，我们请大家翻回到第二章，第二章请大家看14到18节，第二章14到18节，他这里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第18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从来接受了试探，没有犯过罪，因此他可以搭救我们今天被试探犯了罪的人。我们怕死，在15节讲，我们怕死啊，我们就成为罪的奴仆。我们害怕失去地上有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以为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今生的这点东西。我们害怕失去，结果呢，就成了这个魔鬼撒旦的网罗中的一个啊！魔鬼撒旦就用什么恐吓？哎呀，你还不为你自己多想一想啊？你还有多少日子？还不赶紧的享受享受？落在最今生的情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当中。然而耶稣他被试探而受苦，他没有犯罪，他可以搭救被试探的人。在5章9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他没有犯罪，他是完全的，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完全，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罪恶试探当中，我们因着悔改，因着信靠顺服哦，这里讲为顺从他的人呢，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人呢，在神面前最大的挑战呢，最大的挑战就是不顺从，不顺从，向神说 No， 我不要，我不愿意。神帮助我们有一天从这个什么不愿意成什么，成为像主耶稣那样，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顺从，以至于我们能够永远的被他拯救，拯救的像他那样完全，也能够什么像他那样完全，也能够抵挡罪的诱惑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了，我们能不能抵挡这个世界的罪恶诱惑？他要帮助我们。那耶稣的体恤是如何临到我们的呢？不是说耶稣替我们死，然后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就白白的等着，等着他将来接我们去天堂。 No， 刚才讲凡为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是有责任的。最后我们来看我们这对大祭司耶稣的回应，我们对大祭司耶稣的回应，在14节的上半节和16节，14节的下半节啊，下半节，我们既然有这个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当 持定所承认的道，是我们有软弱，我们每一天不一定能够持定所承认的道，然而这是我们的方向啊。我们千万不要做那种假基督徒和死基督徒啊，说是哎，反正我们犯了罪，主耶稣能够赎我，所以每次犯罪我就到主面前来忏悔一下啊，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然后回去我继续照做，做得更大更恶，这样的人不是真基督徒啊，不是真基督徒啊。我们以前听过这样的故事啊，有人在这个美国，对不对？然后回到国内啊去做生意啊，发了财啊，然后呢就在国内找了什么小三，对不对啊？回到美国呢，他就去到神面前去忏悔，忏悔完了之后呢，啊，神赦免了我了，他再回去什么继续。这样的人绝对不是真的基督徒，因为他什么？因为他没有顺从神啊。神是为什么顺从他的人成就永远得救的根源，真正信靠他的人虽然会犯罪，然而因着主耶稣的帮助，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是帮助我们什么可以抵挡这个罪恶的诱惑，不再继续犯了，而不是什么，哦，好像这个逍遥法外啊。世界上是有这样这个错误的观念啊，真是错误的观念，以为基督徒好像是因为耶稣拯救我们罪恶得赦，就好像是这个罪犯啊，这个罪犯犯罪分子贿赂了一个法官，他给法官行贿法官，然后就不判他的罪，是不是？然后他就可以逍遥法外啊，为所欲为啊。这个是堕落，这个是亵渎神的观念的，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挑战呢，不是信主以后对这个罪反而越来越无动于衷，反而什么越犯越大，恰恰相反，我们信主以后啊，应该对罪越发的敏感。我们以前不觉得是罪，我们贪一个小便宜，我们觉得没有问题，哎，信了主之后我们觉得哎，这个可能不讨神的喜悦了啊。我们以前我们这个随便发脾气，因为我生来就是这样的脾气，我改不了，信了主之后呢说哦，这样可能不太好，虽然我改很困难，然而靠着爱着我的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那我们如何抵挡这些罪恶的诱惑？首先呢，我们不能逃避责任了，不能逃避责任，不能忽略神的救恩。其次啊，你要对这个耶稣大祭司给我们的拯救有回应，你不能远离神啊，你不能远离神啊。当年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个选择是什么？远离神啊，藏起来，因为他害怕什么？害怕被揭穿了，是不是？害怕被神责备了，害怕被神惩罚了，他躲起来。我们回应的第一步，我们不能逃避责任，我们不能偏离神，我们持定所承认的道，不要偏离，不要放弃。然后呢，你还要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在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来做什么？我要请问大家，平时我们到神面前来做些什么？很多的时候，如果您把这个十六节的下半节单独的挑出来，或者就是十六节啊，我们坦然无惧到圣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说这很好啊，但是帮助什么？帮助是你想要的东西吗？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施恩的宝座。 在旧约会幕里面，在旧约会幕里面，圣殿一般的会众只能到这个会幕的这个院子里，不能进入到圣所，不能进入到这个祭坛前面，只有祭司才可以。那在至圣所里面，约柜上面这个叫做施恩座，只有大祭司才能见到。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位有尊荣升入高天的大祭司，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他的救恩，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面前。请问你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求什么的？不要常常误解我们得连续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太低了。只是我今天我碰到了一些小困难，我今天碰到了一些小挫折，以为是在我世界生活中我们需要些帮助。主耶稣都告诉我们，你们主导文里面提醒我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这些神都知道，你不要反反复复唠唠叨叨，神就跟神要我这些我世上的这些东西。神最关注的是什么？是你我的生命品格，我们中间我们的心灵的罪恶隔绝了跟神的关系。施恩宝座是什么？赦罪的恩啊，弟兄姐妹们，神关注的每一天你能不能得着赦罪的恩，远远多过我们生活中的需要。然而我们每一天，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啊，每天想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一些很多的需要啊。哎，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神这个施恩宝座只是为了供应我们生活需要的话，耶稣完全没有必要上十字架的。耶稣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可以医病，他就可以赶鬼，他可以无柄二鱼供应所有人的需要，他根本没必要上十字架的。他不必去死，他作为神子，他完全就可以做了。那他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赎我们的罪啊！他的死是为了赎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软弱常常是什么？常常是得罪神也得罪人。而我们到施恩宝座前最重要的是献上我们忏悔的祈祷，忏悔的祈祷以得到神的连续，蒙神什么？赦罪的恩惠哦，赦罪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帮助我们什么？随时我们得罪了神，随时我们忏悔，他随时赐我们赦罪的平安。这才是这节经文的意义啊，这节经文的意义。弟兄姐妹们，你们听完了这段经文，你们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多一点点？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多一点点？明白耶稣作为大祭司的意义了吗？他作为大祭司有独特的身份，他作为大祭司给我们独特的拯救，但是呢，我们需要给他什么？我们需要给他正确的回应啊，正确的回应，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所承认的道啊，这个中文有五个字，是不是？希腊英文就一个字，英文也是只有一个，就是 confession。我们要宣告我们的信仰啊，宣告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当别人问你是基督徒，他说你信什么？我信基督。信基督信是些什么？你能不能给出我们信仰的真实的告白，正确的告白，而不是错误的？所以我再回到刚才讲到开始的时候问大家的两个问题，如果您刚才想过这两个问题，心中有一点点答案，我盼望你听完了之后，你的答案能够更加合乎神的心意。今天耶稣基督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帮助在哪里？耶稣基督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帮助在哪里？神的表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愿圣善的灵亲自把他的真理显明在你我的心中。让我们一同低头献上我们的祈祷。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你独一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宝座面前，做了忠信慈悲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罪一次献上，成就了永远拯救的根源。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帮助我们每一天，你体恤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在得罪你得罪人的时候，让我们随时想到你的圣宝座前来向你坦白地承认我们的罪恶过犯，向你忏悔，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得以完全，好叫我们的品格可以像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好叫你一切的荣耀的恩典可以得到承载。感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